人身边的事，天天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点。
各位听众，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我们是继续讲江泽民奇人的。我是嘉慧。
我是浩然。
是的，浩然，我们上集就讲到江泽民指示要加大迫害法轮功的力度具体贯彻。里面还有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的。其中一个长期滞留在北京上访的吉林刘女士，她就讲了她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的三日经历。在个精神病院里面，困住的都是全部法轮功学员和上访人士，周围布满的都是警察和打手，动不动他们的皮鞭和警棍就会飞舞而至的。到了今期，我们是继续讲到刘女士在昌平精神病院里面的房间关了三个晚上。在其中一晚，精神病院三个打手，一个叫做大头，一个叫做长毛，还有一个咬字不清的被他们叫哑巴的，在那晚这三个打手就入了他们的房，轮奸了一个九岁的小女。咁原来这个小女的父母都是法轮功学员来的。咁一家三口呢就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里面。后来他的父母就被酷刑逼死在精神病院。剩下个九岁的小女还是困在里面。估不到那晚还要被三个流民禽兽打手轮奸。当时这个九岁的小女被摧残的时候，那种惨叫声简直是撕心裂肺，但是房里面没有一个人够胆反对。恐怖的情景真的好像人间地狱咁嘅。
嗱，刘女士就讲，读过九评共产党中的几评之后呢，她感到九评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残酷迫害程度的描述呢还远远不够的。她讲在精神病院的每一天晚上啊，自己都是在极度的恐惧和传来的阵阵惨叫声中挨到天光的。那有关610的内幕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共官员不想迫害善良民众而与中共决裂啊，一些迫害的详情啊就开始被公开出来了。
那关于酷刑折磨法轮功呢，就在2005年的6月在澳洲投诚的前610官员寇凤军描述讲，他说当时他赶到单位开车和另外一个女民警前往天津市南开分局看守所。当他们两个人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天津市南开区二围路就看见一个法轮功学员孙提坐了在提讯室的凳子，对眼就被打到肿到得回一条线。当时审讯他的警察就是国安局610办公室二队队长穆瑞利，当时他的手上面还拿着一条带有很多血迹的罗文钢棍，直径是 1.5 公分。审讯的台上面呢还摆了一个高压电棍。当警察扯开他的衣服的时候，我简直吓到整个人都呆了。他的背后面几乎没有皮肤的颜色，整个背脊都是黑紫色，并且还有两条打伤的裂口，大约就有20公分那么长。伤口还一直是这样流紧血，另外还有一个警察就用半米长的铁棍一直是这样打。看到这样的情景之后，我自己就知道这份工我是无法继续做下去的。
在720之后，大量上访法轮功学员被劫持，邝凤军就讲了，带到了我们所里面的是三个法轮功女学员，大约就是40-50岁的，他们三个人全部呢由所里面的刑警组去审问。在这十几日的审讯里面，当郭凤军每到所里面上班的时候都能够听见惨绝人寰的喊叫声。后来就听到刑警组的同事讲给他听，他说接到命令就要不择手段，要法轮功学员开口讲出他们的姓名和家庭住址。
关于谋杀，在6月9号澳新社报道，第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中共公安人员证实，他亲眼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所在的公安局被折磨致死的。这位官员通过澳洲首都坎培拉著名律师克拉瑞 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晚线栏目 ABC Lazy Light Program， 他说当时很清楚地听到警察局里面的毒打声，于是他就走去干涉，但是又被里面的人叫他立即离开，于是他就自己上了楼上，但是自己的良心受到打击，于是他又再落回楼下，叫他们必须立即停止。之后他就亲眼看到这个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这个果体的男法轮功学员头就挨在张凳的中间，双脚就被拉开，很明显是已经死了的，但是眼前的这一切他吓到简直无法形容。
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曾任沈阳市公安局的副局长韩广生，在2001年9月就出逃到加拿大，去讲江泽民当时首要的任务就是阻止法轮功学员进京上访的。为了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下达控制指标，比如沈阳市如果在这个月里面有三个或超过三个以上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那样市委主管的副书记甚至书记呢就要到省里面做检讨了。各市为了面子，为了乌纱帽，或者为了不去省里面检讨，就动用了很多警力、很多财力来堵截到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是的，沈阳市通常呢就有三个指标。马三家教养院为了提高转化率，就对镇压法轮功实施了多种的虐待。开始我是不知道的，那后来辽宁省司法厅就要求各市都要去马三家学习转化经验。那马三家的基本经验就是用电棍。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职工高蓉蓉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04年的5月7号就遭到龙山教养院唐玉宝、姜少华等人连续六个小时的电击。高蓉蓉美丽的面容就是这样被酷刑严重毁容。一年之后，善良的高蓉蓉就被折磨致死。从1999年的7月20日至今，有超过10万名法轮功学员是未经审判就被拉入劳教所的，其中包括有怀孕的妇女、老人和幼童，有500多个人就被拘禁，其中最长的刑期是达到18年那么久，还有数十万名无辜居民是遭到关押，还要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令人最震惊的就是有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就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被施以损害神经性的药物，受尽一切折磨。到了2005年的6月，已核实的就有2500多个法轮功学员死于监禁，还有无可计算的人仍然下落不明。这场浩劫深度地讲到至今还是难以估计的。
江泽民的妒忌心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太强的妒忌心最后转变成仇恨，并且做出很多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的。讲起江泽民刚刚进北京的时候，竭力讨好所有的人，见到体委主任伍兆祖就大谈体育新闻，咩拳击啊、勾拳啊、奇艺啊。后来呢，江泽民大权在握，伍兆祖就因为同情法轮功而被罢了官的。江泽民初到邓家的时候一面谦逊，向大明星刘晓庆讨教电影艺术，后来呢地位巩固了之后，就对于刘晓庆以前将他开玩笑的事情呢就进行报复的，咁就将刘晓庆关了起来，所有的房产都卖晒去，还要呢巨额罚款。咁就江泽民就讲，只要俾刘晓庆留下一条命就够啦。至于喺邓小平屋企里面亲眼见过江泽民嗰啲丑事嘅服务人员都被调去咗边缘嘅地区，连邓小平嘅仔邓泽芳都被江泽民整过嘅。
係啦，其实江泽民整人呢就唔係好似外界想象咁样蓄谋已久㗎喎，因为根本上佢就冇咁嘅智慧。当江泽民要下毒手清除若干政敌嘅时候，原因往往係极其简单嘅。或者一个唔觉意顶撞咗江泽民，又或者一个唔觉意望咗江泽民鍾意嘅女人一眼，又或者喺不知不觉嘅情况之下触犯咗江泽民嘅禁忌，甚至乜都冇做到，只不过仅仅令到江泽民睇落唔舒服 妒忌心极重的江泽民都会置人于死地。咁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面，江泽民不顾一切人的反对，坚持用尽一切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法轮功学员，仲经常捏造谣言重伤法轮功。而真正原因就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创始人妒忌到无法忍受的程度。是啦，浩然，讲到呢度，我哋嘅时间又差唔多咯。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系继续讲江泽民奇人嘅。拜拜，
拜拜。